耶利米书一章一至十节，便雅悯地阿拿特城的祭司中，希拿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阿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人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就说：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哪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啊，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大家又再次回到来礼拜日，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就在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到敬拜亲近神，这个是非常好得无比好欢乐的一件的事情。我们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平安健康的回到神的家中，又或者很多弟兄姊妹仍然是留在家里面，通过这个网络来到一起的来到敬拜，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在不同的时间或者不同的那个时区里面，不同的地点来到透过这个网络来到参与这个聚会，我们都献上感谢，很感恩，感谢神的带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段经文，大家都是非常熟悉，或者可以这样说是耳熟能详的，就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书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的 头一段的经文。很重要的经文，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主题，就叫做神的话临到先知。神的话临到先知，很简单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话是给人的，神的话不是只是收在他自己那里，神的话不是只是放在他自己心中，他愿意跟我们分享，并且将他的说话呢是大有能力的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里面。所以神的说话超越时空，去到每一个的时代，去到每一个的人群的当中，当然也都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到你的当中，这个就是神的说话。每一个时代，如果你看旧约里面那些先知呢，都是领受一个托付，就在他们那个时代里面，将神给他的一个信息呢，是传递给当时代的人。耶利米有他的时代，以赛亚有他的时代，又或者后来的以西结、但以利等等，都有这些先知他们自己不同的时代。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将个信息是传给他活在当下那个时代的人，让他们来到去听到，或者用我们这样说，让他们收到，这点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们又知道，每一个时代的时间 都係不停咁喺度走動嘅。啊，時間唔等人嘅，我哋大家都知道，時間就好似呢個圖裏邊所講，一個巨輪啊，喺度不斷喺度轉動，追趕住我哋嘅。有陣時我哋想停落嚟都唔得嘅，因為時間就逼到埋你啦。好快脆我哋又過咗一年，好快脆我哋又進到一個嘅新嘅農曆新年啦。我哋都知道時間好緊迫，喺追趕住我哋。所以我哋要好好嘅愛惜光陰，好好嘅運用神俾我哋嘅時間，因為我哋都係只係活在當下，而我哋都係為咗現今呢個世代嘅人，究竟我哋作為神嘅子民，作為神嘅兒女，我哋有啲咩信息可以幫呢一個時代嘅人係嚟到去分享呢？如果從呢個角度去諗去理解嘅話咧，先知聖經裏邊呢啲先知都係有咁樣嘅情況嘅喎。所以他不能夠怠慢，不能夠延遲，說我遲些才去傳遞這些信息，不是的，他就馬上就要在他的時代裡面去傳講這些先知的信息。而可以這樣說，就是回看今天，什麼是先知呢？先知就是說神在每一個不同的時代要使用的一個人或者是一個團體。在舊約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先知，但是嚴格來看，你看整本舊約聖經，這些先知加起來就是一個先知的團體。有些是有名有姓的，我們知道他的名字的，譬如剛才所說的那些以賽亞、但以理、耶利米等等，但也有更多更多的先知的存在，不過他們的名字並沒有被留下來。雖然他們並沒有將他們的名字記載在聖經裡面，但他們的名字已經記載在天上，因為他們都是為了服侍神，在他們的世代裡面來到做工作。所以如果說這個時代有沒有先知呢？有的，整間的教會，整間的教會就是神在這個時代的先知。我們都是領受神的說話，神的說話已經給了我們，臨到我們，我們在這個時代裡面，我們不是徒然的活在這個時代裡面。既然領受了這些信息和神的說話，就在這個時代裡面，我們有任務、有責任，是被他差派、被神托付，我們來這樣做。所以雖然我們未必是有先知的這個名銜，但是我們有先知的角色、先知的功能和先知的那個任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要輕看我們作為神家的一個教會，其實我們有一個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有一個先知的角色和功用在這個時代。好了，我們看回這段聖經的第一章第一節，一開始就介紹了耶利米是誰，讓我們知道耶利米的背景。其實這段聖經很重要的，越多認識這段聖經，你越了解耶利米今以後日後他的侍奉。這告訴我們，原來他出自一個家族，這個家族是一個祭司的家族，而他們就住在一個地方叫阿拿特這個城市。而看看地理環境，我們就知道這個阿拿特城市離開這個耶路撒冷是不遠的地方。而耶利米就來自這個阿拿特城這個祭司族群裡面的其中一個家庭，我們說其中一房的人，他就是那裡這一房的人所出生的一個兒子，他的名字叫做耶利米。他的名字有意思的，一稍後才再講解釋他這個名字的意思，但我們謹記他有一個祭司家族的背景，而這個其實影響著他的信仰，一直分途他在神裡面的那個熱心和熱誠的來到侍奉的。而講回阿拿特城這個特點呢，就是這個記載到有再在所羅門王的時代呢，有一個祭司叫做阿比亞他，這個祭司他由大衛王朝已經開始來到侍奉了。但是聖經這個列王記上第二章就說，當所羅門王登基作王之後，就將這個阿比亞他這個祭司遣返他自己的家鄉，不是叫他告老還鄉，而是什麼？其實是給他一個恩情，因為他其實應該要處死的，因為他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如果你看聖經，你就知道當所羅門王登基之前，就曾經發生一場宮廷裡面的政變，因為所羅門王其中一個兄弟亞多尼亞就想爭奪這個王位，結果亞多尼亞就到處去拉攏一些人，就站在他那邊，其中就拉攏了這個祭司亞比亞他。亞比亞他一時心軟，就接受了他的邀請， 結果咧就犯下咗個離天嘅大錯，結果佢嘅呢個嘅亞多利亞政變係失敗，而所羅門咧順利登基作王。所以所羅門王就同呢個亞多呢、這個亞比亞他講，就話：我唔殺你，但係你要回鄉，你以後唔可以做祭司。點解佢咁恩待呢個亞比亞他咧？因為佢話：你喺我父親大衛作王嘅時候，好忠心嘅嚟到服侍，所以我顧念呢份嘅恩情，就將佢差遣回到佢家鄉。所以佢帶住一個嘅係一個好羞恥、羞辱、好失敗嘅心情咧，係離開耶路撒冷，回到家鄉，就係呢個亞拿特嘅地方。嗱，呢個背景好重要嘅。其實呢度都可以講另外一篇講道嘅，就係點樣從成功走向失敗啊！本來好成功嘅一個祭司，但係點解後嚟竟然鬱鬱而終而失敗咧？佢當中都有好多屬靈嘅教導。咁啊，呢個另外一篇嘅講道，我哋可以嚟到以後去提及到。所以我哋會明白到咧，耶利米好可能就係呢個亞比亞他嘅後代，亦都更加可能就係以利呢個祭司嘅後代啊，因為咧以利亦都係呢個城裏邊出嚟嘅。所以我哋會明白到佢都係嚟自一個咁樣嘅家庭嘅背家族嘅背景，曾經有輝煌嘅侍奉，但又卻竟然係失敗。大家讀聖經都背景都知道，以利係一個祭司，甚至乎咧係撒母耳嘅師傅，但係咧最後都係失敗，係嘛？特別去管教佢自己的兒子上面是失敗的，所以他們都是 含著羞辱的來到去失敗的這個情況。但是耶利米就竟然就在這樣的背景裡面被神所揀選出來，來到去做先知，在一個當時代裡面來到去侍奉神。所以沒錯，這個亞比亞他祭司失敗了，以利這個祭司也都失敗了，但是並沒有影響到神的恩典和憐憫。神仍然是揀選了在這個家族的後代當中的這個耶利米出來，要他來到去侍奉神。從這一點去看，我們就覺得很大得到安慰，得到鼓勵。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曾經犯過一些錯誤，雖然不及得好像以利所犯的錯誤，不及得好像亞比亞他所犯的這些的這麼大的錯誤，但總的來說，在我們生命裡面都有污點，都有失敗，都有錯誤，都有跌倒，都有失意的時候。但神並沒有因為這樣的緣故沒有施行到祂的憐憫，祂仍然在我們當中興起有人來到去服侍祂。所以弟兄姊妹，我們都曾經失敗，曾經失敗的人，我們不要灰心，不要絕望，我們更加要快快的起來，因為神要大大使用你。我們看耶利米的生命就看到這一點，看耶利米怎樣起來被神要使用，我們就明白到這一點。有哪個家庭未曾經歷失敗呢？有哪個的個人在我們過去裡面沒有污點呢？神都要來到使用我們。重點就是說，當你聽到神的說話，有沒有起來悔改，有沒有起來來到歸向神，被神來到使用，來到信服神呢？我睇翻耶利米嘅侍奉嘅年代，好有意思嘅。第一章头嗰一节圣经就解释咗呢啲背景，特别喺个时间点呢啲嘅资料上面。咁佢咩时代嘅人呢？咁如果你睇翻圣经嘅年代同埋呢个公元嘅历史嘅世界历史嘅年代，你就知道啦。佢喺呢个当时嘅犹大王约西亚王朝13年嘅时候，亦都系主前嘅627年。他做先知，直至到後來最後一個猶大國的君王西底家第11年亡國，於是乎就是計起翻轉頭就是主前586年。咁加減乘除，大家都識計啦，得出呢個結論就係話耶利米嘅侍奉係橫跨咗40多年嘅時光，而嗰40年嘅時間裏邊，亦都淨係多難之秋。最多困難的時代，國家危危乎乎，非常就要滅亡的時候，神就差派他在那個這麼重要的時刻，對著當時代的人，當時代特別需要的人，來到忠心去傳講神他自己的說話。所以今天的主題叫做神的話臨到當時代的先知，就是這個意思。並沒有因為這樣的緣故，並沒有因為他曾經過去的那些羞恥和失敗而影響了他沒有被神來使用。求主幫助我們復興我們侍奉主的心。耶利米在他前前後後40年的做先知的侍奉裡面，他經歷過南國猶大國有5個君王，就是由約西亞至到最後的西底家，中間總共加加埋埋是有5個君王。 當然啲君王嘅年份咧，在位年份好短啊，所以你嘅一佢能夠共，我哋話耶利米共一共咧係侍奉咗五個嘅王朝啊，咁嘅緣故，但係最後都係失敗嘅。佢最後一個君王都被巴比倫嚟到打敗，並且成為階下囚，做咗佢哋嘅俘虜啊，被帶去到呢個嘅啊巴比倫啊，呢個西底家王咧好悲哀啊，最後佢眼睛被挖出嚟，啊，被用鎖鏈鎖住，就帶佢一路去到呢個巴比倫。呢個係罪帶俾你嘅結局，罪帶俾我哋嘅就係我哋睇唔到真理，罪帶俾你嘅就係我哋係被捆綁，沒有自由。當呢個嘅京城耶路撒冷係被毀滅之後，當時其實巴比倫人咧就好欣賞呢個嘅耶利米嘅，就邀請佢話：不如你墮嚟我哋巴比倫，我哋嘅京城裏邊做先知啦，喺嗰度過生活啦，過安享你嘅晚年啦咁。但係耶利米不為所動，佢寧願選擇留喺嗰個已經咧被破碎，成為咗已經破敗咗個國家城市裏邊，佢留喺嗰度，願意甘心嘅與佢嘅同胞嚟到同行。佢話：我要繼續喺呢個已經破敗咗嘅城市，喺我嘅人群受傷嘅人民當中，所以佢需要心靈嘅安慰、心靈嘅醫治，繼續嘅忠心侍奉，直至到佢係喺埃及嚟到去離開呢個世界為止。所以我哋睇到就係話，佢選擇留低喺猶大，就係與佢嘅同當時代嘅同胞嚟到同在。呢個嘅心態，呢種咁嘅決心，其實係好值得我哋欣賞。所以我哋睇到佢嘅忠心嘅侍奉，並冇因為環境嘅改變而影響咗佢嘅心智。呢點係值得我哋提醒嘅。但其實佢侍奉殊不容易，佢面對過好多嘅困難，佢兩方面嘅壓力。第一，當時嗰啲君王都唔信耶利米嘅説話，因為佢哋都唔敬畏神啊，唔接受耶利米嘅忠告同埋提醒，唔肯去悔改回轉，所以不斷受到呢啲君王嘅迫害，甚至乎咧被放喺呢個監牢裏邊，好辛苦。與此同時，亦都有另外一班人咧起來咧，同阿耶利米唱反調嘅喎，嚟抨擊佢、反對佢。咩人啊？就係嗰啲假嘅先知，虛假嘅先知。佢話咧就有神嘅説話，但係其實都唔係神嘅説話，都係佢自己諗出嚟嘅説話。又討好人哋嘅，或者講啲淺昧人哋嘅説話，令到人哋安心，其實就一啲都冇平安。所以佢同時耶利米受到從事兩方面裏外嘅夾攻，嚟到佢使到佢受到好大嘅傷害。所以佢嘅侍奉好堅持、好忠心，但亦都並不容易。非常的坎坷。按照耶利米的性情，如果你看耶利米書和耶利米哀歌一字一句，你就可以明白到他的性情是怎樣。看人來看很軟弱的， 很憂國憂民的，內心裡面時常悲哀傷痛，經常在流淚痛哭的，跟以賽亞很不同，跟但以理很不同的， 是一個典型的一個被人看得到是一個 很憂鬱型的一個先知。所以嚴格嚟講，佢應該好似佢祖先一樣咧，繼續做祭司就好啦。做個安安分分嘅祭司，就喺聖殿裏邊咧，從事一啲每日常規嘅一啲嘅按照住規矩要做嘅一啲嘅宗教嘅事務啊，咁就好啦。咁就冇事啦。但神唔係咁樣嘅帶領，就偏偏要佢咧就係出嚟做先知，要佢以一個祭司嘅心腸，即係話一個關懷人哋嘅心腸。嚟到去做一個祭司，走在時代嘅當中，嚟到大聲疾呼，去傳揚神喺嗰個時代裏邊要讓人去警醒，要讓人去回轉嘅呢啲嘅事情，係其實同佢嘅性格咧係格格不入嘅，係不容易嘅。但神做事就係咁奇妙，或者你回想，可能好多人都係咁樣嘅。以我自己為例，雖然我已經退咗休，但我回想去睇，其實咧可能從性格嚟講，我可能我係最唔適合做牧師嘅嗰個。因為我最不喜歡一些很複雜的事務，不喜歡一些人際之間糾結不清的一些事情，我喜歡簡簡單單講聖經，講道，解釋聖經的道理，這個就是我最喜歡做的事。但四十年來，因為我自己侍奉，今年都是四十年，講到四十年，回想過去就看到就是神是很奇妙的帶領。有時候我自己好一千到一百個問題我不明白，因為當我年青的時候，同我一起嚟到出嚟到做傳道，很多個同工，佢哋都比我優秀，佢哋讀嘅書都比我多，佢考試嘅成績都比我高，佢講道好了得，口才好了得，手段好能幹，但係 又回想去看这么多年来很多人这些这么好的同工，但又一个一个的失去，一个一个的来到是离开了这个的传道牧养的事工的位置上面，不明白。又或者我记得有一次，当我还是四十岁的时候，有一个最好的弟兄，也是一个很好的传道同工，突然之间患上了血癌。他是我很欣赏的同工，就像刚才所说，讲道了得读很多书，通晓很多的事情，天文地理他都很认识很多的事情，但是很短瞬之间血癌夺去他的生命。我不明白，神啊，这么好的同工，为什么你不让他继续去做呢？当我一方面安慰他年轻的妻子的时候，但内心里面有很多的迷乱，不知道为什么，太多人生的问题，当时我太年轻，我不懂得，我不明白。但是神就是这样，在耶利米的生命里面，可能如果他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祭司，可能他不会受那么多痛苦。但是神要他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在教会历史里面，我又找到另外一个人物，又好像这样，马丁路德，一个著名的教会的领袖。其实他本来在神学院里面做教授的，他读很多书，认识很多神学，很多的道理，本来他最适合做教授，教导学生。另外很多人不知道，原来他有音乐的恩赐，他有写作诗歌。如果他继续下去，可能很安分分地做一个好好的神学家、神学教授、音乐家、诗歌创作者，很开心。但神不是这样的来带领他，神偏偏要他走在群众的前头，来到具有一个先知的那种精神和角色，要做一个改革者。又或者今天说，就好像马丁路德，如果用今天的说话说，他是走上街头的，是吧？但神就是这样的，这么奇妙的，我们不明白的。神不要他安安静静地做这个的神学院里面的教授，做神学家，神要他走到这个时代的尖端，但影响到的是及后的五百年，直至到今天。这些是我们当代的人是完全不能够明白的。这样我们就问，到底是什么支持着这些仆人，包括了耶利米，他们能够坚持一生的侍奉，在这么多这么多困难里面仍然能够侍奉下去，是什么呢？一定有原因，而今天的经文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给我们很好的支持。今天经文里面第一章第二和第三节都重复了一句说话，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也常常的临到耶利米。这个很重要，临到这个字呢，其实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不断重复出现的，是故意这样来到摆作，以致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出自神的，一切都是神的主权大能来到带领，来到产生这些结果出来。临到的意思就是进入的意思，神的说话不单止来到在我们的耳边，进到我们的耳朵的里面，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改写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的方向，带领我们行走的道路和所需要的能力，就是来自神的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轻忽，不要来到看，不要不看重神的说话，要看重神的说话。因为神的说话当年就感动了很多他的仆人，你要做了是人认为不可为的事情，在不可能当中仍然大有作为。这个就是神的说话临到人而产生的结果。当神的说话临到的时候，你和我是否愿意来到去信服呢？是否愿意来到去听命，去接受神的带领和安排呢？神每日都愿意将说话给我们，问题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张开我们的耳朵去听，有没有打开我们的心灵去接受神的说话。神的说话要入来了，但你有没有来到去打开你的门，让神的说话真的进到入来呢？用圣灵带着神的说话那个权柄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去，去改变我们。第四节那里说，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个强调的，即当神的说话给他，目的是什么？要他说话咯，要他说话。即是神说话给了你，不是被你收埋的，不是放在 书架那里的，不是放在心中，不是写在日记那里的，要你去讲出来，即是要去跟人分享，要告诉人，这个就是先知的角色，这个就是先知的领袖和托付。神给他说话，他不是只是要造福他，得到好处，得到平安，得到喜乐，不是这么简单，而是他将这些说话是说出去，这个 就是話俾我哋聽，佢就是一條流通嘅管子，神嘅説話要藉住耶利米嘅生命不斷嘅嚟到釋放出去。説呢個字，如果你睇呢張聖經裏面，總共出現咗22次咁多，呢咁多重複嘅出現呢個字，豈係偶然呢？一定有佢嘅意思，係強調先知係説話嘅先知，係將神嘅説話釋放出去。將神的說話你要帶到去當時代的人他們的耳中，讓他們聽到。今天神仍然說話，在這個時代裡面神沒有改變，仍然說話。因為按照第九節，神怎樣鼓勵耶利米呢？耶利米說，我年輕人，我不懂得說話的，我沒有人生的經驗，我沒有口才的，就好像摩西當年說，我不懂得說話的，你找我哥亞倫，他說話比我厲害。但神說，我不要找他，我只是要找你。同樣呢度都係話，神話你話唔識講嘢，我就將説話俾你啦，就按手喺佢嘅嘴巴嗰度，結果就對佢講：我已經將當講嘅説話傳俾你啦。啊，即係好似話將啲內家功夫咧傳授咗俾耶利米啦，以至咧你有把握啦，你有確據啦，你有説話可以同人哋分享啦。弟兄姊妹，其實按住我哋嘅軟弱，我哋冇咩説話可以講。可能我哋會識講笑話，識講時事，識講天文，識講地理。如果要講神的說話，其實我們是啞口無言，我們是不懂的。但唯有當聖靈臨到我們的生命裡面，提醒起聖經的說話，以致我們曾經讀過的聖經、學過的聖經的說話，就再次成為生命之道，成為活潑的道，能夠幫助我們可以去跟人去分享，去見證神的說話。弟兄姊妹，好好的預備你自己，當神的話臨到你的時候，你是否願意成為一個器皿，將神的說話裝載，但是不要停在我這裡，是將它釋放出去，去分享出去，去鼓勵幫助更多的人。今天我們的神仍然要將他的說話是賜過給每一個要傳講神的信息的人。你願意去分享福音，同樣分享神的說話，神就會將當講的說話來到給過你。不要擔心，不要憂慮。我傳道40年，很多時候我都到很彷徨，究竟我下個禮拜講啲乜嘢咧？雖然我已經定好曬主題，定好曬經文，但係嗰啲文字睇落去冷冰冰嘅，係死嘅，究竟要點樣講咧？咁啊，淨係照書讀出嚟就好簡單，但點樣將佢靈活嘅、活潑嘅釋放出嚟咧？這個真係需要等候，這個係好需要喺神面前，喺我的經驗裏邊喺度等候，再等候。有時已經一切寫好曬啦，但係就爭幾句説話諗唔通。到禮拜六晚上好疲倦啦，都諗唔通。神話你瞓覺啦，咁啊瞓覺唔理啦。瞓醒覺佢第二朝嗰句説話就通咯，就諗通咗。啊，係啊，我知道啦。如果唔係話呢篇道咧，仍然有好多個障礙，唔能夠流通，唔能夠釋放。這個就係唯有講嘅人心裏邊會知道同埋去感受。但神一定會將説話俾我哋。同樣，今日神仍然要將信息就喺佢不改變嘅説話俾我哋，就好似我哋每一日哇期待走去信箱度睇下有冇我封信先。哇！如果每一日都收到家書，每一日都收到從遠方嚟嘅朋友嗰封信，哇就好開心。雖然今日我哋都呢種咁嘅藝術啦已經冇咗啦，全部靠咩電郵啊、短信啊、啲等等。但係收到從遠方親人而嚟親筆嘅書信，仍然係令到我哋心裏邊好窩心、好温暖、好温馨。今日神仍然以佢天父爸爸嘅嗰種心意，將佢嘅説話，將佢聖經裏邊每一個時代都唔改變嘅永恆嘅説話嚟到俾我哋。我哋有冇好好嘅嚟到留心、仔細嘅嚟到睇咧？好似我哋睇人哋所寫嘅書信一樣，咁認真去吸收、去明白咧。當我哋有神俾我哋嘅説話，我哋就可以有一個生命之道。和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來到去分享。詩篇119篇是整本詩篇最長的其中一篇。詩篇119篇89到90節有一句說話，那裡說：耶和華，你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你的誠實傳到萬代。這句說話就這樣看下去沒什麼特別意思，但現在想深一層非常有意思。這裡告訴我們，原來聖經就是神的說話，是來自神親自給我們的說話，是關於神也是關於我們的說話，所以我們要好好地來到學習，好好地來到留心。但是這些說話是安定在天的，就是說它永恆不變的，是穩妥的。想回頭，今天我們人很多說話那頭說了 之後唔記得咗自己講啲乜嘢啦，係嘛？你聽咗人哋頭先講呢句説話，行轉背又唔記得咗啦。好多時候都係咁，唔會不改變。有陣時今日講嘅係啱嘅，聽日就變成錯嘅啦。今日講嘅係可靠嘅，聽日咧就係一啲唔可靠嘅信息啦。等等，世界嘅説話都係咁樣嘅，但唯有神嘅説話，神嘅道永恆不變，安定在天。因為本身聖經神嘅説話係嚟自永恆嘅主嗰度嚟嘅，係直到永遠嘅。而且下一句講話，你的誠實傳到萬代，誠實就係講緊真理咁解。即係神就係真理嘅神，所以佢永不變嘅誠實傳到萬代。呢句説話提醒咗我哋，聖經唔係單係俾耶利米嘅時代，唔係淨係俾保羅嘅時代，都係俾我哋呢一個時代。都是给我们以后的世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将圣经来教导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个原因，因为他要传到万代，直至到主的再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做的。但很可惜，你看回转头，不要等到万代，在这个这段日子里面，很多人慢慢离弃了圣经，将神的道理抛诸脑后，甚至乎不尊重圣经，不相信圣经。有些人甚至乎说，哦，圣经一早应该扔到博物馆，不要放在这里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以为圣经已经过了时了，不合用了，跟我们这个时代脱了勾了，没有关系了，我们不需要看的，就算看，哎呀，都当读一下算了，就不要那么认真了，不一定要句句去执行的。于是乎有这些这样的心态和观念，就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社会越远离圣经神的说话，社会就只会越走向这个下沉的地步。这个就是一个不变的情况，甚至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是离经背道，将他们很多行事的为人从圣经所讲的是刚刚的违背和相反。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当我们读讲圣经和人讲圣经的时候，有些不信的人会告诉我，哎，牧师，你讲圣经就回入教堂里面讲，不要走出来讲，就是说这些你围在你的围内讲好了。但今天的时代，我发觉已经不再下我可以在我围内里面讲，因为很多地区很多国家已经立了一些法律，就圣经某些的说话不能够再是讲出来。我们的国家都面对这些，当人处理不到事情，就合法化来处理了那些问题，很多，所以影响了很 很多人他们 的婚姻的观念，对婚姻的那种的贞洁的观念是完全的破解，家庭的观念完全的破坏，就是因为他将圣经的说话、圣经的分量完全的降低。但是圣经说，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恒，而且要传到万代。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代的人，面对着好像耶利米的困难，是不容易的，备受打压的，备受反对的。但是我们有没有仍然是站在神的说话真理上面来到宣告？耶利米说，神的话临到我，我就要说了，我就要讲出来。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弟兄姊妹提醒，教会再一次讲，是有先知，教会 as a all 一个团体，我们是有一个先知的功能和角色，不是一个人，不要只期望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而是我们整体靠着我们的合一，我们的同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柔和，一起来到做这件的事情。神要我们讲些什么呢？就是说你有两个不要，就不要自己加添些东西下去。今天很多人都喜欢将自己的智慧、知识、聪明就加添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些圣经没有讲。第二个不要就是不要讲些神没有要我们讲的。这个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异端、邪教，又或者很多不伦不类 的信仰的问题出现，就是因为讲了一些神没有要我们去讲的事情。所以耶利米领受的只是从神而来的说话，神的说话临到他，感动他，就去讲。再一次讲回头，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为什么呢？就是耶和华高升的意思，就是他的一生就履行了这个名字的使命，就是将神的说话高举，让人不是看到耶利米，只是看到耶利米所宣讲的神的说话，甚至乎为这件事情他牺牲他自己是在所不辞。这个是给我们看到他的名字是在反映了他的生命，而他的生活就反映了他的名字真实的意思了。 而他最大的一件事工就是这段圣经最后那一节第十节讲给我们听，其实两件事而已，两个要嘛，这里讲到第一个要是什么？要施行拔出毁坏拆毁毁坏倾覆，这个第一个要，就是说些东西不好的不要的你要扔掉它。第二个要就是要保留，甚至要开创，要建立和栽植，其实是讲一个农业或者建筑业的那些用语来的。作为一个农夫，他要落田去耕田，首先要除了田地那些野草杂草那些荆棘，扔走那些石头，然后要将那些不好的泥土要换走，要将一些新的土壤放下去，以致他才能够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立和栽种。一个建筑师或者一个起房屋的人都是这样，去到一个工地里面，首先预备那块地方，本来松松软软的泥土要将它成为坚固，以致成为好的根基，才可以在那里建立房屋和建筑物。其实我们做属灵的事工岂不是都是这样？旧约的先知领受的就是好像耶利米所领受的一样，有两个要，一个从消极方面要拆毁不好的，将一些不要的要扔走，另外一方面积极方面要建立那些需要的和必须要的，很重要的事情。而新约圣经其实讲的同一个道理，不过用不同的词汇。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就解释了，他所以你们要脱去，即是扔走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这个讲的人要悔改，是吗？跟耶利米书那里讲的头半决是一样的，就要拆毁，要毁坏。然后下半决继续讲下去，就是说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意思就是要使人有盼望。这个就是耶利米所讲的，首先要拆毁，跟着就要建立，这里所讲的一样的道理。求主帮助我们，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都是在做这 两件的工作，这两份的差事是不能忘记。先知他们讲说话的侍奉就是这样，消极方面是拆毁那些不好的不对的，但积极方面就要建设了。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些人讲的信息全部都是消极的，全部都是拆毁性的，但是就没有建立，就没有栽培，又没有安慰，没有鼓励的话，那就有问题，要平衡，要平均。但又不是好像假先知那样，只是说平安啊，没事了，你几好啊，不错啊，那又不对。所以双方面都要平均，是很扎实的来到宣告。所以我们绝对不应该做以下的事，就不应该只是对人家是有批评但就没有建议，不是对人家只有责备但就没有安慰。今天世代里面很多时候，很多人被人批评到体无完肤，被人骂到头耷耷嘴丧丧，但就没有一些任何建议教他怎么做，没有。责备那个人责备到他觉得很良心很辛苦，但又没有人来安慰他，去医治他的心灵，这个很可惜。但耶稣来到不是，耶稣是医治那些痛苦的心灵，虽然责罚了他们，但又给他有鼓励安慰的说话等等。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应该具有好像耶利米先知他这些心肠，你要这样做。耶利米有人说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经常都哭泣流泪的。如果用人来看就说，哇，你这么软弱的，这么脆弱的，好像水做一样的，又动不动就哭。如果你看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你就发觉他真的是这样的人。但其实他哭不是为自己而哭，不是为自己，哎，我受苦啊，受委屈啊，受人家的误会，受人家的重伤，我来到哭。他不是为了那些东西来哭，他是为了其他人来哭。为什么？因为那些人不肯相信神，不肯回转归向神而哭泣。所以他哭泣是很伟大的一个哭泣。我们说好哭一场，一场的好哭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将他的眼泪泪水都带到神的面前，神都来到逐一的来到垂听他。他在书信里面讲过，他愿我的眼泪汪汪昼夜不停息，因为我的百姓受了裂口的破坏的大伤，这些人民都是受到很大的伤痛，他的血仍然是流过不停。耶利米有一种祭司的心肠，怜悯人的心肠，他见到他们的痛苦，亦都同样流出同情的眼泪。这个就是新约圣经里所讲的，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感同身受一样。这个就是他真的真挚真情的关心人的一种先知的表现。有人说他的泪水充满了无尽的关爱， 因為按照人講咧，就係我哋嘅流出嚟嘅淚水咧，只有 1% 咧，即係1% 咧係水分嚟嘅啫，其實99% 咧係感情嚟嘅。你諗下係咪？絕對啱啦！如果你做父親做母親啊，你為你嘅兒女，甚至乎管教到地步，哎，我冇辦法教你，為佢流出眼淚，其實佢好多淚水，但係真正咧係感情，係你嘅愛情，係你嘅關懷。是你自己對他的體貼的心情，真是的，弟兄姊妹，耶利米就是這樣，他所流的表面是淚水，但其實是愛的一個祝福。今天這個時代裡面跟耶利米的時代沒什麼兩樣，你願不願意都好像經歷耶利米的生命，為人家的哀哭禱告，感受一下他們的痛苦和悲哀，為他們的禱告。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們的主耶穌。主耶穌都是哀哭的一位主。按照路加福音第19章那裡說，耶穌當時步行一路就來要去到耶路撒冷城，他離遠就見到耶路撒冷城，他就為他哀哭。這個是聖經的記載。我們發覺耶穌看事情跟我們永遠都不同，即我們說高超一級的。因為如果普通一個旅行者，如果我是說離遠見到耶路撒冷，哎呀好了，我走得那麼辛苦，快點又去找張椅坐下，找回支水喝一下，吃回一場好的，找個地方睡一覺，看看當地的風景，了解一下那裡的人情，我這個就是我們的心情。但耶穌看到耶路撒冷城，他想的事跟一般人是完全不同，他只不過為當時在耶路撒冷城裡面的人，為他們哀哭，想到他們的罪惡，想到他們的不幸，想到他們的失敗，想到他們快要因為犯罪而滅亡，他就悲從中來，耶穌就哀哭。所以耶穌是哀哭的主，他跟耶利米很相似。耶穌的哭泣為什麼呢？不是為了他快要面臨十字架的痛苦，哎呀好慘啦，在這裡哭，不是的。耶穌的哭泣是為了那些失喪的靈魂，他們仍然不肯歸信神，不肯悔改，所以內心裡面非常非常的難過，以致為他們流出了眼淚。這個就是主耶穌的眼淚。詩篇56篇第8節很漂亮的一句詩文，也是我很喜歡的一節聖經。他就說，在一個詩人的禱告，他對神說，求神啊，你將我的眼淚裝在你的皮袋的裡面，這不都記在你的冊子上嗎？當時出門旅行的人一定背著水壺，去到哪裡就要喝水，因為在當地多數是沙漠或者曠野的地方，都很枯乾乾渴，未必能夠找到喝水，所以一定要帶著皮袋有水來喝。是我們說不能夠離開他的身體，去到哪裡都要帶著，就好像今天人手一機，一定要帶著手機，類似有這樣的情況。但是他的禱告就是，神啊，如果我真的這樣悲哀而流淚的時候，請你都將我的眼淚收藏在你的這個水袋裡面。我相信到我們見主面的時候，凡是曾經為著主的事情，為著屬神的家的事情而流淚禱告的人，你的眼淚你會找得回的，因為主耶穌會將你的眼淚的淚水拿來給你看，這個整袋都是你曾經流出來的淚水。弟兄姊妹，也都記載在他的冊子，都是記帳的，入數的，登記下來的。感謝主，神沒有忘記我們 的難受的地方，甚至乎我們所流的眼淚，神都會記載下來。正如耶穌在馬太福音第5章登山寶訓那裡說，哀恸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一個哀恸的人就是流淚的人，但這些人最後是得到福氣，因為他們不是為自己而哭，也不是為自己的利益而哭，而是為到人的需要、人的痛苦而哭泣，好像耶利米、好像主耶穌一樣。最後他們會得到安慰，這個安慰從神那裡而來的安慰和鼓勵。哭泣所以不是一個軟弱的一種的表現，哭泣是一種主裡面的我們那種的感情的流露，會 轉化成為一個蒙福的途徑。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為你的家人來哭泣，為你家中如果有人未曾信主，硬頸叛逆不肯歸信神，你為他去到一個地步，你為他哭泣禱告，好像保羅說，我為我骨肉至親你要流淚禱告一樣的話，這會是一個蒙福的途徑。 神会使你变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因为你有耶利米的心肠，亦都有主耶稣那种的心肠。诗篇126篇第5节那里说，流泪撒种的必然欢呼收割，即是说农民做农夫的都知道这个经历，要去耕田要落田很辛苦，天寒地冻，甚至乎太阳还没出来就要开工。为什么？因为等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做不到东西了，要早要开工，很辛劳，但是因为他寄望着当收割那天收成那天就很欢喜和快乐。其实这个有尼赛亚的预言，就是这个等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是收割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欢呼，得着安慰，得着喜乐的心。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已经临到我们了，我们应当怎样回应？神的话临到耶利米，耶利米懂得回应神，成为那个时代里面神的出口。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要做有先知的角色，先知的那种的功用，来到成就神在这个时代的心意。又或者看回头，讲到开始的时候看到一幅图，是一个时间，是一个巨轮在这里转动滚动追击着我们。同样我们要回应神给我们说话，都有时间性的，不能够等候，不能够说迟一点先，得闲先，又或者等我没事做先，等等，不是，我们需要马上的来到回应。就好像耶利米那样，不要再说我是无用的，不要再说我不懂讲话，神已经将他说话给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经里面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今天几乎整个加拿大的教会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我们都领受一个很重要的托付，就是今天1月16日要宣讲一个讲台上的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圣经神的真理的道。因为我们这个国家面临很多在这方面属灵上的崩溃，很大的困难，所以这个不是只是讲台上的责任，更加是需要我们整体教会作为一个属神的团体，我们要持守的一个道理。当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已经离弃圣经的真道的教训，将神的说话那个权威按了下来压到最低的时候，我们更加要醒觉过来，就从我们自己开始，从我们这一代来到开始，也要关怀我们的下一代。回想起想起啲年青的传道人，或者啱啱出来到做牧师的，可能他们未来的日子是更加难的，是更加艰难的，更加艰巨。所以我们作为教会是一个整体，一个团体，是有一个先知的角色和功用，不是靠一个人，不是靠少数的人，但是我们整体要站起来，站起来，来到持守圣经的真道。好，让我们一起起立同心的祷告。因着刚才我所分享的，我鼓励大家来到在心中来到祷告，或者你如果有感动开声祷告，然后我做一个结束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会场里面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也包括了在网络上面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领受圣经里面的说话，神的道真的临到我们身上。在这个时代里面，何等的需要，何等的重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有好像耶利米那种的心肠，不畏艰难，也有耶稣基督作为人子那种的爱心，要带着泪水来到跟随侍奉神。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困难是围绕着我们，越来越多 的困难 困苦的事情来到发生，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做一个灰心的人，让我们看我们的眼睛看事物好像耶稣那样看事物，以致我们看到有亮光，看到有盼望，看到从神而来的恩膏和怜悯。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赐福你 的家，就是属神的教会，我们继续的来到兴旺，让我们来到灵性里面兴旺，我们弟兄姊妹的团契的关系来到彼此同心祷告，是能够更加兴旺，能够迫切来到火热起来，被神来使用。主啊，我们都不是高举只是个人，我们乃是高举耶稣基督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献上满心的感谢，求主亲自带领我们教会在今年度或者往后的日子，我们一切我们的方向目标，我们的侍奉，又面临到我们可能有一些需要或者困难打压力等等，但我们要同心祷告，要呼求神，就好像诗篇讲到，我们在深处里向神来呼求，向神祷告，求神成就。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献上感恩，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你的慈爱、圣灵的恩膏、怜悯都临到我们，每天都与我们、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来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清楚，我们默祷之后，我们可以彼此分享。